经上说，天使们在赞美神，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传统上这句话被解释为人间的太平，但我这周一直在讲，不，我说的是神对于人的平安。在耶稣降临之前，在耶稣为我们成为罪并从死里复活之前，并没有来自神的平安。神因我们的罪向我们发怒。好消息是，当耶稣死时，他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，现在神赐平安给人。但可悲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都忽略了这一点，他们仍然觉得神把我们的罪归给我们。让我回到昨天节目中用过的一些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我可以花几个星期来讨论这个问题，我要快速地讲一下，在你重生后，你就是基督里的新人，旧事已过，并不是说旧事正在消逝，旧事正在改善，不是已经板上钉钉的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有些人对此很纠结，因为他们照镜子时会说，这是新的吗？而你仍看到青春痘、皱纹和丑陋之类的，你会想，这是新的吗？然后人们搜索自己的情绪、思想部分，他们会想，我还是会有与之前同样的想法、同样的欲望，我看不到任何新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？新的不是你的身体，也不是你的魂，而是你的灵。在灵里，你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现在借着耶稣为你做成的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。在你的肉身之中，这还不是真的，在你的思想里也不是完全的，你正在更新你的思想，让你的身体顺服神。虽然你做的并不完美，但在你灵里你是完全崭新的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借着耶稣的死，你与神和好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中说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谈到了这节经文。这里的和好意思是使重归于好，是和谐和睦，是说同样的话。神现在与我们是和睦的，与我们和好了，并且他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他不将我们的过犯归给我们。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一点。第二十节说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在本周早些时候我提过，神使自己与我们和好，是借着惩罚他的儿子来实现的。他承受了神所有的愤怒，拒绝和你我应得的惩罚，但他没有把这些加在我们身上，而是加在了他儿子身上，这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，他不再对我们发怒，他喜悦我们，有从神来的赐给人的平安。这是板上钉钉的事，神已经做成了，如今他已经与我们和好了，他对我们很友善。可悲的是，保罗说，现在我们必须求你们与神和好，神已经与你和好了，现在神对你是友善而和睦的，但现在你必须让自己对神友善而和睦。神已经做成了，他除去了你的罪，但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接受，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得，我们一直活在恐惧之中。下一节经文说，天父使那不知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把耶稣不应得的我们的罪加在了耶稣身上，然后耶稣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，把我们不配得的他的公义加在了我们身上。 耶稣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，有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。而可悲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觉察到这种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，他们仍然觉得神在把罪归给我们，或者也可以说，他们仍然觉得神在与我们征战，而事实是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大多数宗教实则是把神比作黑手党。我知道，有些人会想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原因是在黑手党出现时，小喽啰走上前来说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地区有很多破坏行为，你是这个地区的一家新店，许多家店的窗户都被打碎了，还有很多纵火案发生，会有人放火，这地方很危险。但如果你给我钱，我就会保护你。当然，敲窗和放火的就是那些小喽啰。但他基本上是在说，你给我10%或更多，我就会保护你。我不会打碎你的窗户，放火烧你的房子。黑手党就是这样做的。你知道吗？对于神，宗教基本上也是这样教导的。他们说，你要么给钱，你给神10%，不然神就会让你生病。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你的事业会失败，婚姻会失败，神会找你算账。大多数人把10%奉献和给予看成是保护费。神啊，这是我的10%，现在你能祝福我，保护我吗？这是在把神比作教父，而不是天父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不做正确的事，神就会来打碎你的膝盖骨。你看，这是在说战争还在继续，神在将罪归到你身上。但这节经文说，神不将罪归给你，神把罪归给了他的儿子，这样他才能对你我施怜悯。神不是那样的，并不是说你必须交钱，若是你不交10%，神就会让你的洗衣机坏掉，让你的汽车抛锚。神就会把疾病或悲剧加在你身上，拿走你的10%，他就会把你送进医院，拿走你本该缴纳的10%奉献。我知道有些人在想，这太极端了。我还真去过一个举这些例子的教会，他们说，神会让你的洗衣机坏掉，让你的汽车抛锚，让你的身体垮掉，把你送进医院，拿走你的10%。要么你自愿缴纳，要么他来收取。这是在将神比作教父，而不是父神，不是慈爱的天父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对神的错误表述。战争已经结束了。在旧约中，神曾对罪发怒，因他们的罪，有时神会惩罚人，用某些事击打人。但是那发生在罪归给人的时候，但如今耶稣来了，他不将我们的罪归给我们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相反，他把我们的罪归给了耶稣，我们已不在旧约的统治下了。让我翻到旧约中的一些经文，向你展示这一点。以赛亚书40章，这是在预言。以赛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，他在以赛亚书7章和9章预言了耶稣由童贞女降生。而在这里，从以赛亚书40章一直到54章，这一整段经文都预言了神将如何补救罪在地上造成的问题。这都是关于耶稣降临的预言。以赛亚书40章特别预言了施洗约翰和他应该宣讲的话语。因此，在以赛亚书40章1节中，这些经文是给施洗约翰的。施洗约翰引用了这些经文。当他们问他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路。施洗约翰引用的就是这些经文。所以说，这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新约，是关于新约的预言。在以赛亚书40章1节说道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同样，在旧约之下，没有太多的安慰，对于我们的罪有愤怒和惩罚，这使人因惧怕惩罚而远离罪。 但在新约之下，人们远离罪是因着感恩和感谢神为我们做成的一切。现在的动力是爱，而不是惧怕。第二节说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接着，约翰特别引用的那些经文说，这些经文是给他的指示，这是神在告诉他该怎么做。第三节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当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接着说道，我喊叫什么呢？因此，这些都是关于现今你我在新约中拥有什么的预言。我想回到第二节，看看约翰应该对人们说什么预言或话语。他应该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。这是说，神曾向我们的罪宣战。这是说，神曾向我们的罪宣战。因为我们甘愿去犯罪，所以神曾向我们宣战。因为我们的罪，神曾对人有惩罚，有愤怒，有拒绝。但在耶稣降临时，约翰应该宣讲的是，你们的征战已满了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。这并不只是借着旧约的献祭或动物献祭，那些只是新约的画面、影子和预表，而是借着耶稣，借着真正的献祭，罪孽已被赦免了。经上说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因为弃绝神，转信异教。事实上，在许多方面，他们的罪比神从应许之地赶出的那些民族更严重。在经文中，神说，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被掳，有许多人被杀，发生了可怕的事。让我这样来表述，有人可能不同意，但我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不会花很多时间验证，但我相信这是真的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的人民被杀，发生了可怕的事。你知道吗？这是公正的。这些可怕之事并不是这节经文中说的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已经付清了他们所欠罪债的两倍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犯罪得罪神太甚，我们倾向于拿自己和别人比较，环顾四周，每个人都犯了罪。比如对于撒谎之类的，我们会认为每个人都会撒谎，没那么糟糕。但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中，谈到撒旦时，耶稣说，他是一切谎言之父。撒谎是属魔鬼的，谎言是从魔鬼来的。有时我们会想，每个人都撒谎，所以也没那么糟糕。但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非常糟糕的。地狱再深，永恒再长，也不足以偿付我们的罪债。我不相信任何人能为自己的罪付清代价。有时你会听到有人说，你在这世上活了七十年或更久，你做了错事，没错，你应该被惩罚，没错。但让我们永远在与神隔绝的地狱里受苦，在烈火中受折磨，这公平吗？让我们为在这世上七十年的过错永远受苦，这公平吗？我曾听过有人如此说，但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罪有多糟糕。老实说，永恒并不足以付清我们的罪债。我知道有些观众听了会感到惧怕，你心想，那我们怎么才能得救呢？因为神把我们的惩罚加在了耶稣身上，耶稣才是为人一切的罪加倍受罚的那一位。耶稣是无罪的， 他从未犯过任何罪。他之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哀痛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我并不是说他在罗马人手中遭受的肉体痛苦、殴打和钉十字架不是受苦的一部分，但耶稣所遭受的真正痛苦是，耶稣是圣洁的、纯洁的，在他里面没有不义，他是纯全良善的，而耶稣却为我们成为了罪。我引用了哥林多后书5:21的经文，他成为了罪，他不仅只是看到了罪，尝了一丝罪的味道而已，他成为了罪，他成为了污秽的，他成了罪在全人类身上的一切后果。每个放荡的夜晚，每次同性恋行为，每次通奸行为，每次谋杀，每种折磨，每件曾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污秽之事，都进入了耶稣的身体。这就是他为何祷告说，神啊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他不想成为邪恶，他是完全良善的，但他却成为了邪恶。他为我们成为了罪，为罪付清了代价，他曾受苦，他曾真的下过地狱。我知道人们对此有许多争论，总之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，但他遭受了你和我本该遭受的痛苦，他遭受了我们的惩罚，付清了我们的罪债。正因如此，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的征战已满了，不是因为我们付清了，而是耶稣付清了。耶稣付的比我们所欠的更多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举过这样的例子，如果我要买东西，我要把信用卡给商家，然而耶稣却走过来说，不，记在我的账上。你也可以做个比较，比如说有样东西要花100美元，于是我要付钱，但我只有90美元，我的钱不够，我付不起我要买的东西。但耶稣来了，他拿出100万美元，他说，这够付账吗？商家会说，当然了，这足够付清账单，并且还极其绰绰有余。耶稣所付的远远超过了我们应得的。正因如此，神能完全公正圣洁地对待我们，就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。这就是我对称义一词的浅显定义，意思是就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，我称义了。神能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对待我，他可以把我当作圣洁纯全的人来对待，尽管我的行为并不总是那样，我并不完全，然而因为我接受了耶稣所付清的，他付上了比我欠的更多。正因如此，他对待我就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。嗨，这真是个好消息，神爱我们，我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征战已经结束了。然而可悲的是，普通的基督徒们仍在征战，仍在认为他们必须安抚生气的神，仿佛神对他们很不满。神啊，我知道我没有成为该有的样式，你怎能爱我？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但是求你了，我需要这个祷告的应允。医生说我要死了，我的婚姻出了问题，我需要钱。我知道我不配，但神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你知道吗？你活得像仍在征战一样，仿佛神在以你的罪待你，但他除去了你一切的罪，所有的罪，不只是十诫的大罪，不只是最严重的罪，而是所有微小的罪，不仅是你从前做过的，还有你尚未犯下的，你还没犯过的罪，所有代价他全都已经付清了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神不会因为你做了错事就不在你的生命中流动。随着本系列的深入，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和解释。但让我在此插一句，这并不意味着既然神付清了你所有罪的代价，现在你就可以肆意活在罪中了。若你以此态度回应我在这里讲的内容，那么你应该重生，你还并未真正改变。圣经在约翰一书3:2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是第一至二节，接着第三节说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若你真正重生了，若你真像他有指望，若你将信心放在耶稣为你做成的一切事上，你就会有洁净自己的渴望。现在你可能做得不好，因为宗教教导你说神对你发怒，神要惩罚你。其实这会驱使人们远离神，让人们感到与神隔绝，他们没有运用神的能力和恩典来胜过罪，因为他们活在定罪之中。但若你真正重生了，若你怀着这指望，就会渴望洁净自己。如果任何人听了我讲的内容并说，嗨，太好了，这允许我活在罪中，那你就需要重生，你没有真正认识神。若你是真正重生的，他就会改变你的心之所向，并不是说现在他保证或强迫你一定能胜过罪。你必须加以运用并更新你的思想。你就像一台电脑，你就像电脑一样，自私和私欲之类的事已经被编写在程序中了。在你重生后，神改变了你的心，你也随之改变了，你立刻就有了不同的意愿，不同的渴望。虽然在你更新思维之前，你不一定能胜过罪，但是若你真正重生了，无论你是否过着得胜的生活，你都会渴望为神而活。你想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你想蒙神喜悦。所以若有人听了我讲的信息并说，嗨，这是在赋予我可以活在罪中的力量，那你就没有真正认识神，你没有重生。也许你身在宗教之中，但你没有重生，你需要得到救赎。